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0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持续呼吁加沙市民撤离，八号估计有大概50,000人离开。美军基地频遭袭击，五角大楼出动 F-15 战机空袭叙利亚。中东局势紧张，美军无人机遭也门胡塞武装击落。日本放送协会指出，岸田计划在 APEC 长边和习近平会谈。华府智库认为，吓了中共攻台，美国两党必须更明确保台承诺。德州西部人烟稀少地区发生 5.3 级地震。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以色列军队正持续交战。星期四，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当日大概有50,000名平民从加沙逃到南部，因为他们了解哈马斯已经失去了对北部的控制。美联社报道指出，以色列军方现在每日提供4个钟头的空档，确保加沙市和南部周围地区有安全通道，让居民能够逃离。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表示，现在撤离的平民大多数是孩童、年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人，很多人是步行抵达南加沙，身上只带着最少量的行李。尽管媒体报道有关各方正在协调和哈马斯达成暂时休战协议来允许人道救援物资送入，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度拒绝让加沙停火的可能性。以色列军方强调，当地居民需要尽快离开北加沙，否则可能会受困于暴力冲突之中。据五角大楼星期四宣布，美军八号空袭了叙利亚东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附属组织的武器库，来回应叙利亚最近对美军基地的多次袭击。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在拜登的指示底下，美军派出了两架 F-15 战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相关组织进行了一次智慧性打击。奥斯汀进一步指出，这次的空袭行动是在回应伊朗革命卫队附属团体圣城旅对美国人员的袭击。奥斯汀表示，拜登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美国人员的安全，今日指示的行动明确表达了美国将捍卫自身相关人员和国家的利益。他说，叙利亚针对美军的袭击必须停止。他说到，如果伊朗的代理人继续对美国军队进行袭击，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必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人民。根据两名美国官员和也门胡塞武装证实，一架美国军用 MQ-9 无人机星期三遭到也门胡塞武装击落。虽然美国无人机过去亦都曾被胡塞武装击落过，但这次事件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敏感时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导致中东局势紧张，美国正在中东地区积极展开外交接触，来防止冲突扩大到更广泛区域。美国同时亦都对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的行动保持高度警觉。美国官员表示，这架由通用制造的无人机在也门海岸被击落， 冇透露呢一架无人机是否系喺国际空域被击落嘅，但系一名国防官员话俾 Fox 新闻知，可以确认一架 MQ-9 遥控飞机喺也门沿海国际水域上空嘅国际空域被击落。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正在评估呢一宗事件。据日本放送协会星期四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考虑在11月16日美国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长边会谈。2023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目前定于11月15日到17日在三藩市举行，届时 APEC 的21个成员经济体领袖将齐聚一堂。日本政府为此星期四派出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前往中国，并且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展开协商。日本政府将会视美中领袖会谈的协调状况作出最终决定。如果岸田同习近平的会谈顺利登场，将是阔别了大概一年再度举行。外界预计岸田文雄将在两国悬而未解的议题上传达日方立场，例如要求中国解除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禁令等。星期四，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中国中心主任 Ryan Haas 和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 Blanchard 在美国媒体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很多分析家和决策者都主张美国继续阻吓中国攻击台湾的最佳办法就是在北京这条路上部署硬实力。联邦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最近亦都曾经说，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武装台湾来避免战争。 Haas 和 Jude 都点名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本身并不会让中共当局停顿落来，而是要让北京相信无论美国哪一个政党执政都会甘冒美军性命的风险来协助台湾抵御中共入侵，才会是成功的阻吓之道。他们表示，如果北京觉得美国有一丝丝的迟疑，或者是认为美国对台承诺只是肤浅地保护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管道，那中共的计算就会有所改变。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星期四通报，位于德州西部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当日发生一场地震，几百公里外都能感受到摇晃。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指出，地震发生在当日凌晨近4:30，位于新墨西哥州边界的洛文郡发生规模5.3级地震，是属于中度地震，可能会造成建筑物受损，不过目前还没有受灾或者是人员受伤的消息。洛文郡是美国人口最少的郡之一，去年估计人口只是得51人。地质调查局指出，这场地震过后又发生了3次余震，其中最强的余震测得是规模3.4级。在近一年之前，同一个地区亦都曾经发生过一场5.3级地震。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尽管各界呼吁停火，以色列8日持续他摧毁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好战分子的行动，包括已经进入加沙市中心以及歼灭几名哈马斯要员。以色列国防军说，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摧毁了130个哈马斯地道竖井。与此同时，哈马斯宣称对以军予以痛击。卡塔尔斡旋双方谈判释囚来换取暂时停火。加沙走廊到现在已经有10,500多人死于战火。在东京举行的7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8日 在联合声明里面呼吁以哈双方就战事实施人道主义暂缓，来促进援助进入加沙，人质获释和平民疏散，并声明两国方案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这项声明没有提到停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停火只会令到哈马斯有能力重复攻击以色列的行动。他亦都向以色列表明，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不应该重新占领加沙走廊，加沙应该和约旦河西岸一起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治理。黎巴嫩消息人士说，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取得了强大的俄制反舰导弹，将令到他有能力威胁部署在地中海的美国军舰，区域战争正面临全面升级的风险。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八号证实，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此外，美国驻巴格达使馆警铃大响，警告可能遇袭之后，一架无人机锁定攻击美军驻伊拉克北部基地。法新社报道，之前亦都曾经击落美国无人机的青年运动组织表示，这架 MQ-9 死神无人机当时正在进行侦察行动，这个是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的一部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持续交战，青年运动组织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多次锁定以色列攻击。美国海军上个月亦都拦截了青年运动组织发射的几枚导弹。共和党初选第三轮辩论会星期三在迈阿密举行，一共有五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参加，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创业家拉马斯亚米和南卡罗纳州联邦参议员 Tim Scott， 是各项民调居于领先地位的前总统 Donald Trump， 因为举办自己的造势大会再次缺席。距离白宫提名战的第一次初选投票只剩下两个月，五位候选人进行紧张的辩论会。在对外政策上，五位参选人都展现出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在中国议题上彼此就边个对中国软弱互相指责。中国公司拥有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再次成为焦点，多名参选人承诺如果成为总统将禁止 TikTok 应用程序。欧洲联盟委员会星期三建议，一旦乌克兰解决几项悬而未决的改革问题，成员国就开始和他就入盟进行会谈。欧盟去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的四个月之后，给予了乌克兰候选国地位，预计欧盟领导人将在12月中旬的一次会上决定是否接受欧盟委员会的建议。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星期三说，乌克兰属于我们欧洲家庭，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分支。这个委员会还建议和乌克兰的邻国摩尔多瓦开启有关成员国身份的会谈，并给予格鲁吉亚候选国身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说，他欢迎他所说的七国集团外长重申，即使面对其他全球事态发展，亦都毫不动摇地支持乌克兰的强有力声明。七国集团由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组成，日本是今年的联席主席国。七国集团外长在东京开会之后，在星期三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永不动摇。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国轩公司，今年8月1号获准在密歇根州 Big Rapids 格林镇设厂，而 由于该公司同中共的关系密切，引发当地民众质疑，支持国轩公司设厂的格林镇五名官员11月7号遭当地居民罢免， Big Rapids 市市长亦都遭到罢免。根据底特律新闻美联社报道，格林镇的镇长、秘书、财务主管和两名受托人被罢免。费呢次罢免选举的当地居民布洛克表示，这次罢免凸显了这个社区是几咁唔想这个工厂。这个只是意味着我们再次拥有了发言权，我们可能很少，但是我们很强大。在罢免投票举行之前，国轩高科北美业务副总裁希伦表示，该工厂已经木已成舟，正在对求职者进行筛选。今年较早时候，希伦表示无意让 Big Rapids 成为传播共产主义的中心。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11月8号将在园区内生活的23年的两只熊猫美香和添添及他们4个月的小奇迹小熊猫一同送回中国。综合媒体报道，自1972年开始，美中两国开始熊猫保育计划，中方亦都因此陆续将熊猫送到美国，包括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公园等各地动物园及保育区。而两只熊猫美香和添添即在2000年因相关计划来到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公园，开启长达23年的旅美生活。原先双方协议只是预计让两只熊猫在美国停留10年，但是契约时间却一再延期，最终确定相关契约将在今年12月7号终止。据报道，在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公园里面的三只熊猫离开之后，美国将只剩下4只位于亚特兰大动物公园的大熊猫，而他们亦都预计将在2024年被送回中国。专家指出，美中关系近年来急剧恶化，中国提早结束相关合约一举亦都是意料当中。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李克强女儿拒绝同习近平握手，央视急展画面。加沙几万人举白旗迁移，以军要水攻敌军，计划袭击犹太社区，巴西逮捕真主党分子。中共国安部黑客入侵南韩外交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0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官方丧礼，除了李克强的妻子之外，中共官方媒体没有播出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人和李克强的女儿握手并且表示慰问的画面。更加有消息指，李克强的女儿拒绝在丧礼和习近平握手，因此没有在央视的画面出现。在11月2号的李克强丧礼，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现身，并且同李克强的亲属握手。据说是李克强的女儿在丧礼的近镜上首度曝光，在社交网络疯传。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8号贴出相片，显示李克强的女儿就在她妈妈程红的身边，并且拒绝同中共领导人对视握手。画面显示，在习近平慰问程红嗰阵，身穿黑色衫的彭丽媛站在后面等候，神情哀伤。习近平和程红握手之后，再进一步向前行，跟在后面的彭丽媛跟着上前慰问家属。这个时候画面停止，颇为突然。早前在网上曝光的一张远景相，程红的右边身后有一名女子，而且是李克强的女，但是她并没有出现在央视的镜头里面。画面亦都没有显示众高官和李克强的女或者其他家属握手的画面。当时有消息说，李克强的女发誓不同罪人握手， 中共央视被迫剪镜头，李克强的女儿被消失。最新传出的李克强的女儿的近照和之前曝光的远景相，身材和容貌基本一致。李克强的女儿的相貌看起来和李克强颇为神似。不少推友认为李克强的女儿用这种方式表达最强烈的愤慨和抗议。民主人士唐伯桥留言说，李克强的女儿在丧礼现场和我的分析一致，她显然拒绝和习近平和她的跟班握手，因此才没有出现在任何媒体。由此可见，李克强是非正常死亡。她的女儿用这种方式表达最强烈的愤慨和抗议，在中共建政史上还是首次，因为这样做是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的。另外，外界一直纷纷猜测李克强是非自然死亡。有专家分析，谁可能是李克强死后的受益人，以及谁最有条件向李克强落手。据时政评论人士杨威分析，团派几乎消灭了，由这个意义来讲，习近平的确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李克强的死对习近平是双刃刀，一大威胁解除了，但是就容易成为千夫所指，那还有没有其他人可能从中受益呢？杨威认为，曾庆红等袁刚派退休高官应该是很希望习近平倒台，但是恐怕也都不希望李克强上去，他们更愿意支持能够和他们合作的人。此外，对于习派里面可能受益的人，杨威认为有条件对李克强落手的大概有四个人或者是四批人马。首当其冲的是蔡奇，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上海东郊宾馆在他管辖之下，李克强前往上海的保安保健人员应该是他或者他的下属秘密安排的，但是他们不敢自己揸主意，必须要得到直接命令。黄小雄是公安部部长，他的下属应该有条件对李克强落手。陈一新是国安部部长，手下有一大批吴建光的情报人员，亦都有条件暗杀李克强。中共军队内部设有不公开的特务机构，同样有条件执行暗杀任务。杨威分析，上述四个人或者四批人，表面上不能够直接由这件事件之中受益，没有得到命令就私下进行暗杀，会面临一定风险。不过他们都是习近平的心腹，可能揣摩上意，认为这样为习近平分忧，没有经过习近平，反而可以说和习近平无关。同时他们知道习近平很想破解政变暗杀的预言，李克强的名字里面亦都带有个公字，因此借此邀功，希望获得更高的地位。另外，习派这样就可以将一切经济难题的责任毫无顾忌地推卸到李克强身上，亦都向政治对手发出一个警告。当然，杨威指出，不能够排除另一种更阴险的可能，就是习近平的亲信实际并不是真正的忠诚，他们对李克强下毒手，表面上是为习近平去除威胁，实际是试图添乱。秦刚、李尚福已经令习近平焦头烂额，敏感时刻李克强又出了意外，说不埋会出现更大的乱局，习近平身边的野心家就有机会取代习近平一步登天。如果真是这样，预言就可能成真，中共下一步的乱局就已经注定。以色列正在移除哈马斯最伟大的人肉盾牌巴勒斯坦平民。11月8日，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连续第五日开放平民疏散路线，在当日就有50,000人逃离加沙。之前联合国亦都表示已经有至少20,000多人离开了。咁对于阻止平民撤退的哈马斯来讲，无疑是一个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在8日将道路开放5个钟头，比佢7日开放的时间多了1个钟头。以色列国防军的阿拉伯话发言人阿德拉伊表示，由8日上午10点起，成千上万的人在以色列军方的要求和呼吁底下，由加沙北部撤出，向南方迁移。他们经过以色列坦克那阵，举起双手， 仲挥舞白旗。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加哈里强调，战争并未停火，只是人道主义暂停，为了巴勒斯坦的平民人身安全，尽快撤离去南方。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以色列作家 Uri Korean Creek 发帖说，哈马斯最不希望大家见到这一幕，也就是他们袭击以色列时口中所喊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正在迅速转变成为巴勒斯坦人本身的灾难。而这个阿克萨洪水恐怕很快就会淹没哈马斯自己。以色列军方表示，哈马斯已经失去对加沙北部的控制，以色列国防军进入下一个阶段作战。路透社报道，在地面行动中，以色列军队出动机械人和搜查犬，负责定位和初步探测地道入口，帮助特殊部队未来攻入地底，同时派出推土机摧毁部分地道入口。但是最令哈马斯民风丧胆的是，以色列准备通过水攻彻底消灭哈马斯。有跟踪战况的社交平台 X 用户指出，以色列军队将水灌入哈马斯地道，地底60米就会很快被水灌满，身处地道里面的哈马斯领导人若果不想浸死，只能够离开地道。不过由于多年前埃及亦都曾经引入海水灌入在埃及段的地道，因此哈马斯在地道里面设有防水闸门。至于是否能够阻挡今次以色列军的水攻，还有待考验。以色列军方8号表示，已经对哈马斯的空军和海军武装力量进行了沉重打击，一个哈马斯武器制造商在地面攻击丧生，并且缴获了大约700发火箭弹。另外，以色列战斗工程部队不断使用爆炸装置摧毁地道，目前已经摧毁了130个哈马斯隧道竖井。以色列前情报官员梅拉米德亦都表示，先前国防军研究出一套坚固实在的计划，锁定哈马斯的地道系统、火箭发射地点和首脑以及武装分子等，关键在于要彻底消灭哈马斯首脑。星期三，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部门表示击落了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有报道指美国军方仍然在分析这件事件，以确定无人机是否闯入也门领空，如果不是，美国恐怕会报复。星期三，以色列北部亦都有博火，清晨黎巴嫩真主党击中了两个以色列步兵营地，很快真主党就受到以色列的还击。正在在日本举行峰会的支七外交部长达成一致，他们认为暂时停火可以给平民加快撤离，但是不同意阿拉伯国家和联合国提出的全面停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直言，那些要求立即停火的人有义务解释他们计划怎样解决停火带来的不可接受的结果。哈马斯绑架了200多名人质，而且具有能力可以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进行10月7号这样的恐怖攻击。布林肯说，加沙不能够再被任何恐怖组织掌控。就他理解，以色列没有意愿统治加沙，但是战争结束新政权稳定之前，加沙的安全需要受到保护。随着以巴战争扩大，很多国家开始严防流窜各地的极端分子的举动。巴西联邦警察11月8号在巴西圣保罗逮捕了两名与黎巴嫩真主党组织有关的人士。据调查，他们计划对巴西的犹太社区进行袭击。巴西联邦警察声明指出，拘捕行动目的是阻断恐怖主义的准备行为，并且获得可能招募巴西人在当地实施极端主义行为的证据。今次行动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执法和情报机构支援。巴西联邦警察调查指出，两名疑犯由真主党资助，计划对巴西的犹太社区进行袭击。其中一人在黎巴嫩返回巴西的时候，在圣保罗瓜鲁纽斯国际机场被捕。据调查，这项袭击巴西犹太人目标的计划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但是在10月初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爆发冲突之后，准备工作就加紧进行。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巴西新闻网 BBC News Brazil 报道，被指控的恐怖分子已经选定他们的目标，包括与巴西犹太社区有关系的犹太教堂和建筑物，其中之一是以色列驻巴西利亚大使馆。逮捕事件之后，在巴西的以色列联盟 CONUB 发表声明，对巴西逮捕和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有关的恐怖分子表示严重关注，并且声明巴西是种族大熔炉，不同的社区和平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不会畏惧恐怖主义，亦都不能够被中东的悲剧冲突抵达巴西。除了在巴西被捕的两名疑犯之外，巴西联邦法院还对在黎巴嫩的另外两名疑犯发出逮捕令，他们都是黎巴嫩裔巴西人，他们的名字已经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名单。此外，巴西联邦警察还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圣保罗州和巴西利亚联邦特区执行11份搜查和扣押令。以色列驻巴西大使中希恩向美国有线电视巴西新闻网 CNN Brazil 表示，他们长时间以来就知道在靠近委内瑞拉的巴西北部以及南部伊瓜苏，即是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三国边界的一带有真主党成员存在，但是不知道他们在巴西的行动。中共近年有系统地规划网军部队，利用高级长期威胁 APT 手段对外国目标发动攻击，并且窃取情报。南韩媒体报道，在文在寅执政期间，南韩外交部和青瓦台曾经受到中共情报机构的黑客入侵。有消息人士透露，咁亦都系现任总统尹石月点解要将总统府由青瓦台搬到龙山大楼嘅原因之一。尹石月政府消息人士八号证实，去年一月文在寅执政期间，南韩外交部遭遇相当于南韩国家情报院嘅中共国家安全部 MSS 嘅黑客攻击，导致四击半嘅电子邮件内容外泄。咁系中共国务国安部首次被认定企图以南韩政府为对象窃取资料。对此，南韩外交部坦承的确有这件事，即使外泄的电邮没有涉及到机密，南韩龙山总统府亦都证实这个消息。不单止这样，在文在寅在任期间，当时仍然作为总统官邸的青瓦台，中共亦都曾经试图渗透青瓦台的电脑和网络中心，窃取有关南韩国防部的机密文件。中共利用黑客窃取资料，青瓦台电脑和网络中心陷入渗透风险之后，尹石月所属的国民力量党人士透露，尹石月去年年中上任之后，将总统府由青瓦台转到前身是南韩国防部的龙山大厦，除了为建立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完全不同的新概念总统办公室的承诺之外，还有考虑到国外情报机构黑客入侵的问题。据说龙山总统室并没有使用青瓦台的旧设备。南韩东亚日报透露，早在去年四月南韩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后的一个月，南韩的一个友邦就透过情报交流渠道向南韩传达情报，指南韩成为中共情报机构的入侵对象，还提供了中国黑客行动相关线索、活动时间等。有分析认为，后来中共情报机构的黑客威胁得到证实，对于近期韩美日三方成立高级网络磋商机构和加强合作起到一定作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拜习会前，美众议院为习近平开咗张清单。战争规模扩大，以军攻入哈马斯大本营，美军反击。新任国防部长尔鼎 張友俠兩次同俄國防部長同普京會談引猜測，經濟再現通縮惡兆，外資持續撤離，英國同台灣簽署新貿易協定，中共反應激烈。各位乾淨世界同 YouTube 頻道的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每日要聞，我是葉晚峰。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10號星期五，在這裡提一提大家，我們這個節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亦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就是影片下面這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請收睇新聞詳細內容。美中元首預期下星期會晤，眾議院中國委員會8號呼籲拜登總統，要求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達成10項訴求，以展現改善美中關係誠意，包括停止所有台海軍事行動。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領袖峰會將在15號至17號在舊金山舉行。日經新聞近日引述美國官員表示，同樣將出席會議的拜登和習近平定在15號會晤，這個將是兩人繼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島會談後第二次面對面會談。拜習會登場前夕，以聯邦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蓋拉格 Mike Gallagher 為首的13名共和黨籍成員8號聯名致函拜登，呼籲他要求習近平達成委員會的10項訴求，以展現北京和華府改善關係的誠意。根據委員會今日公布的信函副本，這10項訴求包括停止在台海中線東部台灣防空識別區內軍事行動，停止對美國海空資產進行攔截或幾乎碰撞的行動，釋放所有遭不當監禁的美國公民，立即給所有面臨出境禁令的美國公民離開中國，對強效氯鴉片止痛劑芬太尼進口原料建立客戶身份調查，簡稱 KYC 規定等。蓋拉格等人亦要求北京停止在南海仁愛暗沙附近水域騷擾進行補給行動的菲律賓船隻，並釋放和撤銷對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47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起訴。蓋拉格等人在信函中指出，拜登上任首年對中共採取諸多強硬作為，但過去兩年間大幅收手，不單止美因侵蝕香港自治和新疆種族滅絕制裁任何一名中共官員，亦未有新增美國財政部的中共涉軍企業的名單。他們批評拜登政府對美中競爭的對外立場雖然沒有變，但顯然為了和北京進行雷殭屍接觸，犧牲競爭作為。儘管華府退讓不斷，北京卻沒有太多的作為，包括未降低台海緊張情勢。他們說，這次習近平給拜登有最後一次機會修正錯誤政策，上述訴求只是為北京能展現誠意的最基本要求。若習近平未能達成訴求，你的政府必須終止追求殭屍接觸，改為採取更果斷的姿態，以捍衛美國利益和價值。蓋拉格6月曾投書《華爾街日報》，批評拜登政府被過去已經證實無效的接觸政策起死回生，和北京進行殭屍接觸。以色列國防軍進入哈馬斯大本營加沙中心，並擊斃了哈馬斯的武器和工業首長齊納穆山阿布辛納。與此同時，黎巴嫩、敘利亞頻繁轟炸美軍駐地。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8號表示，已對哈馬斯的空中和海軍武裝力量進行了沉重的打擊，一名哈馬斯武裝製造商在地面攻擊中喪生，並繳獲了約700發火箭彈，摧毀了130個哈馬斯隧道樹井，部隊已經推進到加沙中心地帶。較早時，哈馬斯跨境對以色列南部發動空前的襲擊，促使以色列對加沙作出軍事行動回應。加沙城的地下密布住隧道網，裡面藏住哈馬斯指揮中心、軍械庫等。影片顯示哈馬斯武裝分子在廢墟中穿梭，躲在受損的建築物內實施偷襲並發射火箭炮。 根據以色列的統計，哈馬斯武裝分子在襲擊中殺害了1400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另外劫持約240名人質。以色列同時表示，至今有33名以軍陣亡。巴勒斯坦官員則表示，截至8號為止，以色列的襲擊行動已導致加沙內10569人喪生，其中40%是兒童。8號以色列北部亦有交火，清晨黎巴嫩真主黨擊中了兩個以色列步兵陣地，但很快遭到以色列的還擊。自從以哈戰爭爆發以來，駐扎在伊拉克敘利亞境內的美軍和國際部隊一直處於高度戒備狀態，他們的基地幾週內遭遇了幾十次的攻擊。伊拉克伊斯蘭反抗運動已聲稱對多宗攻擊事件負責，說這個是對美國支持以色列向哈馬斯發動戰爭的回應。伊拉克總理蘇達尼表示將追捕發動攻擊的組織。路透社8號引述消息表示，一架武裝無人機襲擊了美軍駐扎在伊拉克北部哈利爾空軍基地，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同樣響起警報，可能遭到襲擊，目前沒有傷亡報告。美國大使館發言人、伊拉克政府安全官員仍未對此事件發表回應。伊拉克伊斯蘭反抗運動聲稱襲擊了哈利爾空軍基地，並表示動用兩架無人機瞄準了該空軍基地，美軍進行了反擊。美國國防部8號宣布，兩架 F-15 戰機已空襲敘利亞東部的武器儲存設施。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一份聲明中指出，美國這一次空襲是針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
IRGC
和它的附屬組織在敘利亞使用的武器儲存設施。近期 IRGC 和它的附屬機構對駐伊拉克敘利亞的美軍人員頻繁襲擊，這一次精確打擊就是回應這一些攻擊。奧斯丁指出，美國總統拜登指示8號的空襲行動是要強調美國會保護自身利益和美方人員的安全。奧斯丁強調美國已做好充分準備，會採取必須措施保護美國公民和設施，而美國亦反對任何事態升級。美軍 F-15 戰機這一次空襲是美國第二次攻擊伊朗支援組織所使用的設施。10月26日，美國一架 F-15 戰機和兩架 F-16 戰機使用精確導引彈藥進行攻擊，在敘利亞東部空襲兩個和伊朗所支持的民兵組織有關的設施。11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友俠前往莫斯科和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進行防務會談。消息稱這個是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10日內第二次和張友俠會面。當日俄羅斯總統普京亦在莫斯科郊外的住宅會見了張友俠。美國之音報導，張友俠在中共軍中排行第二名，僅次於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被普遍認為是習近平在軍中的頭號親信。這次張友俠兩次到訪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外界猜測遲遲難產的新國防部長人選呼之欲出已漸漸浮出水面。路透社消息指出，這個是兩人在10日內第二次會面。早前邵伊古在10月30日在北京出席香山論壇期間，兩人就曾進行了會談，種種跡象令到大家猜測張友俠或者會在習近平的委任下成為新一任中共國防部長。資料顯示，張友俠1950年7月出生，陝西渭南人，1968年12月入伍，第二年5月入黨，軍事學院基本系畢業，大專學歷，現任中共20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陸軍上將軍銜。中央社報導，在與張友俠的交談中，邵伊古表示兩人將會討論在防務方面進一步發展雙邊合作，但不會建立軍事聯盟。俄中關係是以信任與尊重為基礎的一項戰略合作典範。邵伊古相信今日的會議將會是深化我們國家和軍事部門多邊聯繫的又一步。張友俠表示，中俄友好不斷發展，歷久彌堅， 今年以来，两国元首两次成功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俄关系开创了新蓝图。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高水平和特殊性的重要标志。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两国利益等。报道称，普京会见将有合时表示，目前俄罗斯是掌管世界最大核武力量的国家，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正在持续发展，重点是能够确保战略安全的高科技领域。普京说，我们在科技领域的工作居于首要的地位。普京在去年二月俄乌战争爆发前曾经到访北京，并同习近平签署联合声明，对俄中两国关系做出新界定。中共外交部将这种新关系形容为双方合作无禁区、无上限、无止境。大家普遍认为这个三无关系为普京最后决定全面入侵乌克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年十月，普京又专程前往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讲到他和习近平的关系时，普京说，两人之间发展出良好的友谊和工作关系。而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张友侠，令到美国进一步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认为俄罗斯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拜登将21世纪定义为民主国家和独裁政权之间的生死竞赛。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重新出现通缩迹象。由于中共不断加强国家安全和数据安全等相关问题的审查，加大了外资在华经营的合乎规则的成本，外资企业撤离中国成为潮流。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近来大大受损，中国正在从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变为令人忧心忡忡、望而生怯。在中国经营持续衰退的同时，撤离中国成为主导外资的选择。拥有企业软件品牌思杰的 Cloud Software Group 成为最新一间搬出中国的美国公司。11月9号报道，云计算软件集团 Cloud Software Group 是企业软件供应商 Citrix 的拥有者，将停止在中国的业务交易，成为最新一间撤出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报道说， Cloud Software Group 星期一11月6号发给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电邮中表示，由于市场成本上升，已决定在12月3号停止中国包括香港所有的新商业交易。 Cloud Software Group 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拥有包括思杰和 TIPCO 在内的企业软件供应商。思杰生产办公室软件，允许用户在线访问台面以及其他云计算功能。该公司向企业提供软件解决方案，并和集成商合作为终端客户提供服务。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出于对国家安全和数据相关问题的担忧加剧， Cloud Software Group 成为最新一间撤出或大幅收窄在华业务的美国科技公司。微软旗下的领英 LinkedIn 今年关闭了它专注于中国的招聘应用。先前领英已经退出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业务， Salesforce 则转而采用依靠一间本地公司作为伙伴，在中国经营它的部分产品和服务模式。该公司还在中国大陆和香港进行了裁员，并关闭了香港办事处。报道指出，外资公司在应对中共不断收紧的数据安全规定上一直非常艰难，疲于奔命。这些规定提高了合乎规定的成本。今年9月，中共网际网络监管机构提议放松跨境数据安全控制，此举被视为试图安抚外国企业。思杰曾为中国大型企业提供服务，包括电子商务公司京东和国有汽车制造商上海汽车集团。除美国科技公司外，一些外国咨询和调查公司亦已经纷纷撤出中国。美国科技研究公司 Forrester 今年较早时候关闭了中国的办事处，而包括 Nadello and the Risk Advisory Group 在內的三家美國和英國盡職調查公司，有些已經在今年退出香港，有些正在逐步關閉在香港的業務。外資企業撤出的同時，中國更成為投資者感到頭痛的問題。中國的經濟重新開放後的情況令人大失所望，增長乏力的局面難以改變，加上和美國的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升溫，導致回報不佳，未來不確定性加大。在中國有大量業務的在美上市公司股票遭挫，對於投資蘋果公司和英偉達等一些重量級美股的投資者來說，中國似乎並不是很有希望了。11月8日，台灣和英國在倫敦舉行高層會談，並簽署一項新的貿易協議，這個令到中共非常之憤怒。第二日要求英國停止加強和台灣的關係。據《大紀元時報》報導，台灣和英國簽署了一項新的提升貿易夥伴關係協議，英國國際貿易大臣何德森接待了台灣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奇，雙方舉行會談。台灣表示希望借住進一步強化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的條件，並提振台灣和其他歐洲國家的關係。英國今年7月已經正式簽署了加入 CPTPP 的協議，中共駐倫敦大使館對此提出抗議，說北京一貫堅決反對和拒建交的國家再和中國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觸。聲明中說，呼籲英國停止以貿易合作為藉口和台灣進行官方往來，說加強實質的關係。台灣在英國設有實質上的大使館，但倫敦並未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路透社3月報導，在台灣升級海軍力量之際，英國在去年通過了大幅增加向台灣出口潛水艇零件和技術的軍售案。今年6月，台灣數碼發展部部長唐鳳受邀參加了倫敦科技週，並與英國安全大臣會面。外界指出，這一場會晤打破了英國傳統的外交政策。英國支持台灣加入好像世界衛生組織這樣的全球機構，並對中共在台灣附近加強軍事活動表示關切。根據英國政府的數據，英國和台灣的雙邊貿易已經達到接近106億美元，台灣對英貿易一直保持順差。這個星期，英國和日本在 G7 會議期間舉行了外長和防長的2+2會談。兩國聯合聲明中對台灣、新疆、西藏、香港、南海等問題表示關切。中共駐英國使館發言人隨後發嬲，稱任何人對中國事務沒有資格說三道四，並說日本和英國懷有險惡圖謀。以上是今天帶給大家的新聞內容，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歡迎你點讚、留言和訂閱，更歡迎你轉發，這樣對我們亦是極大的支持。多謝收看，再見。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习近平亲自下令，中国经济数据令人震惊。中国经济再陷通缩，有冇方法搞？拜习会在即，专家谈中美关系走向。美国喺科伦坡港建设大型码头，对抗中共一带一路。注册外长共同声明，期望中共做到呢一啲。习近平面临空前执政危机，海外华人要小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翔。习近平11月7号在中共中央深改会上亲自强调，要始终坚持过紧日子思想。最近外媒公布令人震惊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危机的警报已经分外刺耳。
一位化名王威的大陆律师对大纪元说，中共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告诉所有人知，经济发展到了几乎停滞的状态，中央政府也都已经没有钱了， 这几年，特别是疫情这三年以来，能够明显感觉到经济急速下滑。现在企业倒闭太明显了，街上的店铺都标注转让出租，习近平无力救经济，反而一味向左转，导致外商大量撤离。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统计，今年第三季度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是-118亿美元，是自199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数，亦就是7月到9月外商将所有利润带出中国。房地产崩盘，外资撤离，中共各级政府缺钱，公务员减薪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杭州严女士证实，当地街道工作人员都抱怨现在工资都发不出了。江苏宜兴一位意见人士更加透露，亚运会的时候我被维稳，闲聊时政保人员说他们下个月的工资都不知道在哪里，政府现在很穷，维稳经费亦不足了。观察人士早就提出，一旦中国经济衰退的程度威胁到中共维稳工具，包括军警和街道，中共政权就会出问题。政经观察家范畴去年更提出，一旦中共军警等强力部门都出现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中共政权就病入膏肓，真是没得救了。另外，减薪和反腐双重刺激下，中共官场不满情绪酝酿，盛行躺平。戴纪元引述专家指，从经济数据来看，习近平现在讲过紧日子和以前的背景不同，经济问题异常严重，公务员虽然不敢公开抵制减薪，但会自行联征费或躺平，中共现在骑虎难下。大陆律师王威说，连官员都要躺平了，经济又不能够恢复，中共政治上亦可能会急速出现颠覆性的危机。巧合的是，按中国传统历法来讲，宿舍的习近平将在2025年迎来本命年，中国民间将本命年叫过大关，意指容易遇到不顺。另外，刘伯温推背图中说，十寿难过人卯辰巳年，有人推算就是指2022年到2025年。较早前，戴纪元接到权威消息指，习近平非常相信古代预言，他能不能够平安度过接下来这个关，值得关注。
11月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十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降0.2%，降幅高于市场预期。事隔两个月再度负增长，从环比来看，十月份 CPI 下降0.1%，而能够帮助经济增长的消费仍然低迷。学者指出，近期中国经济无法恢复，前景不乐观。
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飞真潘翔采访报道，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他说，中国受到贸易战的影响，订单外移的影响，中国面临信心的危机和债务的危机。中国的实体经济因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现在已经陷入衰退和通缩的螺旋式下跌的情况。根源在于出口和制造业部门受到贸易战的影响，订单外移的影响，估计由1.8亿人到2亿人。这些贸易上的影响亦包括中国自己的企业迁到东南亚国家，再迂回出口到美国。这样这个影响带来的是就业所得的下降，消费力度的下降，再加上房地产危机，所以最后合并起来造成两个现象，就是信心的危机和债务危机。另外，吴家龙认为中国出现一种失业危机，陷入恶性循环。他说，出口制造业这方面的衰落引出失业危机，失业危机再引出对房地产断供，就是交不起房贷的人更多，这样造成房地产这边的债务危机就延伸扩大，然后再延伸到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延伸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这个一环扣一环，就是企业这边裁员了，而消费者那边唯有减少消费，企业营收不好，然后就必须裁员和削减投资，这样的恶性循环。这个是实体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陷入一种失业型通缩的状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